各位早安，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呢，来自创世纪28:10-22，因为我的广东话呢不至于读得很标准的这个经文，所以我有请今天的主席为我读出今天的经文。好，有请于主席。
请大家打开创世纪28:10-22。新約記第27頁，雅各出了別士巴，向哈蘭走去，到了一個地方，因為太陽落了，就在那裡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石頭枕在頭下，在那裡躺卧睡了。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頭頂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，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雅各睡醒了，说：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：这地方何等可畏！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雅各早晨起来，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漂游在上面。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利恒，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雅各许愿说：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
感谢于主席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神啊，感谢你把我们召聚在这里，每次用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，喂养我们，希望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真的成为你的子民，也散发你子民的香气，传扬你的福音。一切交在主你的手中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很多年前呢，美国华盛顿州的圣海伦火山呢就爆发过一次。当时呢，有一个记者呢去现场拍摄，然后呢突然间火山爆发了，爆出来呢非常多的浓烟跟岩浆，吓得这个记者啊就使劲的跑，但他跑的时候呢忘记把那个录影机呢给关掉了，所以呢他跑的那个整个过程呢全部被录下来了，每一句话呢放出来呢都听得清清楚楚。起初呢就听见他喘气，没多久呢就听见他喊道：上帝啊，上帝，求你拯救我，求你拯救我，周围好热啊，好黑啊，我快要死了，求你救救我，我好怕啊。全部听得清清楚楚。这个故事呢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，当人在危险的时候呢，一切保障一切安全都失去的时候呢，人的尽头就开始怀念上帝了，就开始祷告了。换句话说，为什么很多人平时不会想到有宗教信仰呢？为什么很多人平时都不想祷告呢？很简单， 因为觉得呢没这个必要。当保障仍然在我们手里的时候，当安全仍然在我们手里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要求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上帝呢？但是当我们发现这些保障都不管用，这些安全都没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就会想，冥冥中或者有个上帝可以帮我。这就是祷告的开始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发现有人真的是因为这样才信上帝，这样才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可能心底会说，我们轻视他，我们会讥笑他是临急抱佛脚，啷个抱佛脚。这种做法呢，不是一个虔诚的人应该做的。有事就求，没事就放一边，绝对不是一个虔诚的人的作为。况且我们会觉得呢，这样的祷告呢，太自私，太自我中心，太功利，太利用神，好像去黄大仙烧香一样。这绝对不是一个祷告的好榜样。所以总结一下的话呢，我们发现有两种看法。一种呢是有需要才求才祷告，另一种看法呢是认为呢这样的祷告未免太自私太功利。其实呢，看深一层的话呢，在骨子里面呢，这两种看起来完全不同的看法里面包含着同样的态度，就两个字，骄傲。当你觉得自己够好够安全够塞累，所以呢不需要祷告的时候呢，这当然是很骄傲，因为你觉得自己可以搞得定嘛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认为这样的祷告呢不够好，不够纯正，动机不虔诚，所以没资格祷告呢吗？所以不去祷告的时候呢，里面同样也包含着一个两个字，骄傲。我们今天呢不分析第一种态度，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，第二种态度更隐蔽更危险。我今天就想讲第二个问题，什么人才有资格祷告？什么才叫合乎圣经的祷告？或者呢，我们把它叫做祷告初阶，祷告的初级阶段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刚才我们读的雅各的祷告那段经文。经文里面呢，雅各是这样祷告的：上帝啊，如果你给我饭吃，给我衣服穿，给我房子住，这些东西都给我了，我肯定答应，一定给回十分之一给你。这就是雅各的祷告。这就好像呢，我同邓博士讲，邓博士啊，你给我100块，我肯定答应你给回10块给你。这就是雅各的祷告。这样祷告是不是很离谱啊？有没有搞错啊？这样子还不是利用神？讨价还价，自私自利。这样的祷告呢，绝对不是我们信徒祷告的好典范、好榜样。我想的简直是反基督教教育的最佳题材。我有时候搞不懂啊，圣经为什么会记录雅各这样的祷告？不过后来一想呢，我发现我以前的祷告呢，也差不多。 我以前什么时候祷告最勤快啊？就是坐飞机出去旅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祷告呢最自觉了。一上飞机坐好呢，我就祷告啊，求神让飞机师睡得好一点呢，摩哈安粉，不要打瞌睡。求神让飞机师没有跟太太吵架，情绪稳定。求神保守让天气好，不要被雷劈把信号系统给劈坏了。然后呢，勤奋祷告完之后呢，我就开始看杂志了。然后呢，飞了几个小时了，要降落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努力的祷告了，求神保守安全降落，不要被追尾。大家看看啊，我发现我以前祷告呢跟雅各差不多，但是我们再看看圣经里面哈，我们会发现呢，那些圣经里面的信心伟人，你那些在从小在主日学里学过的非常非常尊敬的信心伟人，都是这样祷告的。不信你看看，摩西是这样祷告的，大卫是这样祷告的，以利沙、约书亚、路德、以利亚，甚至是亚伯拉罕，都是这样祷告的。你不信，我给点例子给你看看啊。摩西呢，在民数记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，民数记十一章十二到十一到十二节，你看他怎样祷告的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：“你为何苦待仆人？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么？”你看看，就好像你吩咐你的孩子去洗碗撒文呢，他就犟嘴说：“阿爸，为什么我要去洗碗啊？今天又不是我轮到我洗碗，饭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，碗又不是我一个人用的，为什么你要我一个人去洗碗啊？”非常非常幼稚。摩西不就这么幼稚？或者有人晚上打个电话给我说：“传道人，可不可以来探访我一下？”然后我就祷告说：“神啊神啊，为什么你要我去探访这个人呢？这个人又不是我生的，又不是我养的，为什么你要我这个时候去呢？”你说如果我这样祷告，你们会觉得我是传道人吗？幼稚不幼稚呢？但摩西就这样祷告的。再看看以利沙，列王记下二章二十四节，以利沙就更加离谱了。以利沙因为那些小孩子呢笑他是光头佬，哈，光头佬，于是呢他就奉耶和华的名祷告咒诅他们，于是呢就有两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了四十二个童子。我们读到这里呢，我们想有没有搞错啊？有这样祷告的吗？这样祷告还不离谱？好，再看一个例子，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大卫王，诗篇第一百四十篇第十节，我们看看大卫怎么祷告的啊。他对神说：“愿炭火落在他们身上，愿他们被丢在火中，抛在深坑里，不能再起来。”这是祷告啊。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人为你的老板这样祷告的。愿炭火丢在他们身上，愿他们被丢在火中，抛在深坑里，不能再起来。 有没有人这样为老板祷告的？我想呢，大卫祷告的时候啊，肯定是握紧拳头，摩拳擦掌去祷告的。其实呢，这样祷告的例子啊，数不胜数。你打开圣经看啊，诗篇里头啊，旧约里头啊，甚至是新约里头啊，你都可以发现好多好多这样的祷告。雅各已经算好的了，还给回十分之一给你呢，上帝。你发现了，原来在圣经里面呢，有好多这样的祷告，简直成为了祷告的某种典范 example。 如果有人问我说呢，这算什么典范呢？我会把它命名为祷告初阶，这祷告的开始。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呢，这样的祷告啊好难接受，这样的祷告呢太血气，太不属灵，太自私，太幼稚。我们有一种错觉，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祷告呢？要不自私不功利，要非常虔诚的人才有资格祷告。我们的祷告内容呢，一定要无私，要敬虔，要属灵。求属世的事呢，就是不好的祷告，就不像样。如果求老板呢，求上帝处理你的老板呢，让炭火落在他的头上呢，就不对，就不蒙悦纳，就不属灵。所以你明明是咬牙切齿，你还要祷告说，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的老板留良心发现吧。你的祷告呢，一定要非常漂亮，非常属灵，一定要没有私心。明明很生气呢，却还要对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我不生气，求你祝福他吧，为他祷告吧。我们以为这样才算是虔诚，这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祷告。如果我们这样看祷告的话，就可能大错特错了。祷告初阶呢，不但是祷告的开始，也是祷告的重心。耶稣基督在主祷文中呢教导我们，我们可以为每天的面包饮食祷告。你有没有为你的每天的面包祷告啊？啊，你说我有，我有谢饭。你有没有祷告说，哎呀神啊，不要让贺博士讲得太长了，我普通话不好，我想早点去饮茶。你也可以这样祷告，但神准不准你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或者我们在想呢，什么是祷告？什么是祷告初阶呢？我发现呢，刚才雅各的祷告呢，恰恰是祷告的典型例子。我们发现呢，雅各的祷告呢，有三个特色。第一个特色就是呢，体验，承认自己呢无助无缘，非常弱小。雅各为什么会流落到这步田地啊？为什么雅各会这样的？是因为他用计呢骗了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，还骗了父亲的祝福，那以扫要杀他，所以呢他只好一个人出来逃命。雅各从小呢娇生惯养，被老妈呢呵护惯了的，从来没有离开过家，现在出来逃命了，逃到荒山野岭的伯特利，四周呢黑漆漆，旷野还有野兽。这个时候呢， 是雅各最无助最无缘的时候。就在这样一个时候呢，雅各做了这样的祷告。我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心情的话呢，如果你孤单一个人到海外去创业，或者你孤单一个人呢去海外读书，或者呢来香港读书找工作，是你一个人的话呢，你或许可以体会一点呢雅各的心情。或者再举个例子，当你一个人的三更半夜还在西贡的深山里的时候呢，你会有雅各的这种滋味，没有安全感，没有保障，生命受到威胁，完全的无缘无助，你会怎么样？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。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并体验自己是无缘无助非常弱小的时候呢，我们承认自己贫乏的时候，我们真正的祷告就开始了。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。一个人之所以不祷告呢，是以为自己可以搞得定，明天如何都在我手里头，所以呢不需要去求神。广东话说呢，有事终无厌，没事下迎春，有事终无厌，没事下迎春。所以想一想，我们每一个人同雅各相差不是很远，我们都好像保罗所说呢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做不做得出来就由不得我，不想做的坏事呢偏偏去做，想做的好事呢却偏偏做不好。保罗说，我真苦啊。但是我们没有保罗这么坦白，我们不敢告诉别人，我们要谁顶，要硬撑，明明心里苦呢还要装笑脸。以前听广东话说呢，什么人下水呢最容易淹死啊，不是那种呢落水三尺就喊救命的，都石头水吗？那种人一定呢死不了。最怕是那种呢脚抽筋呢还要说不怕不怕，嗯怕嗯怕，怕丢脸吗？要死撑吗？怕人家小看吗？这种人呢才最危险。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很软弱，然后肯去祷告呢，这就算有福了。但很奇怪，人总是不肯承认呢。我有些朋友就跟我说，哎，我现在不洗礼，因为我还不够虔诚，没资格洗礼，等我变好一点呢，我就有资格洗礼了，要不然我做了基督徒呢，就会把上帝的名声带坏了，赢衰了上帝。我就问他说呢，一个病人会不会说，哎，我暂时不去看医生，等我病好了一点再来看吧，费事把医生的名声带坏了，赢衰了个医生。我想不会有这样的人。为什么我们要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啊？耶稣说呢，他来不是招义人的。你以为你要虔诚了才能够祷告，或者呢你要做一个最虔诚的祷告，可是神并不想来看你的虔诚的表演， 神希望通过你的祷告让你看到你自己的软弱无助，就好像雅各看到自己的软弱无助一样。雅各的名字呢，这个本来的意思就是抓住，他什么都要抓住，抓在手里头。但是他有一天发现呢，他抓住的所有东西都是翻杆跑，都是肥皂泡的时候呢，他就在上帝面前开始祷告了。祷告的第一个特色呢，就是看到自己的软弱，向上帝求助。祷告出街的第二个特色呢，就是体验上帝的活现。活现呢，就是活生生的在这里。什么是上帝的活现呢？雅各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上帝向他说，然后当雅各醒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大为震惊，就说呢，上帝竟然在这里，我居然不知道。祷告呢，就是当神呢是活生生的神，就在这里动神摇抖。神不仅仅在教堂里才出现一下，不仅仅是星期天才出现一下，神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掌权的。在我们等车等得不耐烦的时候，在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停车位却被人占了的时候，在我们管教小孩的时候，在我们回大陆被人插队就要张口骂人的时候，或者都不是这些时候，或者是我们开心的不得了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祷告。因为神就在我们身边，就在我们这里陪伴我们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祷告，是因为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很远，哎，神不会管这些小事的。那你错了，上帝竟然在这里，我们居然不知道。祷告出街的第三个特色呢，就是全盘的向神倾诉，全部向神倾诉。我们可以看看经文里面雅各的祷告，他要耶和华呢给他饭吃，给他衣穿，保护他，让他平平安安回到父亲的家里，他才以耶和华为神。讨价还价，雅各就是这样，全盘向神倾诉。祈祷呢，希腊文的意思呢，就是向神说话，向神说话的意思。祈祷不是演讲啊，啊，我今天要跟神讲一篇很漂亮、很漂亮的祷告。神不需要做我们的听众。祈祷就是把你心里所想的毫无保留的向神倾诉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呢，要学小孩子的样式。我们听完这句话呢，很快就会把小孩子呢神化了。哎，小孩子是不自私的，是很傻很天真的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认为小孩子是不自私的？有这么认为的可以举手。有多少父母认为自己的小孩子不自私的？我想呢，做过父母的人就知道呢，小孩子绝对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么纯真， 有时候呢还非常自私，你让他分享一点东西呢比登天都难。看到人家手里的玩具呢就一把抢过来说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我的，然后玩完之后呢情愿丢到一边，他也不给别人。小孩子是这个样子，那耶稣为什么还要我们学小孩子啊？我想呢，不是因为小孩子很敬虔很无私，而是因为呢小孩子不虚伪，他们一点都不假不虚伪，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他们想抢什么就抢什么，不问好歹不问是非，不会装扮成另外一个不是我们的人，他们就这样把心里面所想呢所求呢都讲出来，不会什么深思熟虑，没有装扮没有掩饰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。我认得一个朋友呢，他有就有这种特点。有一次啊，他到教堂来玩，我看他坐在后面啊，看到有个伴娘新娘呢在我们这里拍婚纱照，我们这里很多人拍婚纱照的，然后他就大声说啊，他说左边那个女孩子很漂亮啊，那左边那个伴娘听了就很开心，然后他又说，哎，右边那个好难看啊，然后右边那个就很气。小孩子就这样，他是不管大人的人情世故的，虚伪圆滑的，他什么都讲得出来。我们大人就不是了，我们要留有余地，我们要扮扮样子，我们明明不感兴趣然后还要睁大眼睛说我会给你祷告的。祷告出街呢就是要我们不要扮样子，不要装成自己更天真更敬虔，而是要向神坦诚地讲出内心的所想。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东西很琐碎很自私，所以我们不讲给上帝听。其实呢任何事情都可以祷告，赶面试堵车了你可以祷告，不见了钥匙不见了眼镜可以祷告，同太太吵架了也可以祷告，芝麻绿豆都可以祷告，哪怕你一听我讲到了就要钓鱼了要睡觉了，你都可以祷告。愤怒了伤心了疲倦了都可以祷告，神啊我是软弱的我不行了我做不到。或者你想买件漂亮的衣服，或者买个漂亮的 iPhone 5你又舍不得，你也可以祷告。不要以为这些祷告太露骨太不属灵，这些小事呢都可以祷告上帝，上帝连你每根头发都数过，你不用担心他忙不过来。有时候甚至我们很生气了，我们的祷告可能怀着不好的动机，我们也可以在祷告中表现出来，因为上帝是大度的，他会听我们的祷告，凡求告他的他都会垂听，他也都会管教。我们不要以为上帝很小气，他会大度的接纳我们的瑕疵。弟兄姊妹，不管以前我们是怎样祷告的，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祷告，这都不要紧，因为今天呢神的话已经临到了我们，我要我们去学习雅各，看清楚自己的软弱无助，体验到神活生生在我们中间，然后坦诚的全盘的向神祷告倾诉。 哪怕你现在很不想祷告，或者你 不知道怎么祷告好的时候呢，你都可以跟神说，你说神啊，我今天很不想祷告，我或者我不知道怎么说好，求你原谅我吧，你做个这样的祷告都可以。因为只有我们在神面前全然的放开，全然的坦诚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真正的明白人的尽头祷告的开始。感谢神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神啊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打开自己，让我们体会到你话语的能力，让我们真正做一个你的子民，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全心全意倚靠你的人，把各种的苦难都交在你的手中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